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要先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 Susan，她的见证的题目是《春天来了》。然后在 Susan 的见证之后呢，我会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对 Susan 的见证做一些回应。那我们就先来听 Susan 姐妹的这样的一个感人的见证，春天来了。
我先生的个性热情积极，有话直说，率真坦诚，和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婚后我们度过十几年的幸福平凡生活，有两个孩子，感觉就会这样一直牵手到老。但是后来先生外派到国外工作，有了外遇，当时我并不知情，他却开始把我当成空气人，拒绝和我对话，冷漠无情。我惊慌生气地问他，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他竟然说，在那边是有喜欢的人。他也正在想，有两个家庭其实也很好。我吓傻了，怎么才一年就变了一个人？眼前这个男人是我熟悉的那个先生吗？从此，平静的家变得不平静、不安稳。这个家就像被下了咒诅般，乌云罩顶，厄运连连，见不到阳光，看不到盼望，让人极度灰心绝望。虽然当时我已信主20年，但因为先生外遇，我重新回来寻找耶稣，认识耶稣，渴慕真理，让真理成为我的军装，帮助我稳定，有信心。没多久，我进入学员妇女小组，每回听见姐妹们血泪般的生命故事，在逆境中不苦读，仍有喜乐，脸上总是泛着温柔的亮光。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不同，却感受到与主连结而生出的盼望与力量。我像海绵一样的吸收，也付出行动，只是事情并不如我所预期的顺利。有一次，先生休假回台，晚上外女打电话给先生，先生故意开扩音，让我忍无可忍，气到离开家，到河边踱步。半夜2、3点，我看见儿子从远处急切切地走向我，焦急的脸庞，心都碎了。我急忙擦干眼泪，儿子默默地在陪。儿子默默地陪在我身边，直到我愿意回家。回家后，我躲在浴室的浴缸里，无声痛哭。之后，儿子因为病毒感染引发心肌炎，后来又因为不明原因又发急性异位性皮肤炎，皮肤溃烂、流脓、脱皮，让我非常自责。隔不久，我也意外发现自己得了脑瘤。肿瘤开刀时，很感谢先生特地请假2周回台陪伴我。手术顺利，先生就打算提早离台。我央求他多留一段时间，他却拒绝了。几周后，我因为对药物不适再度住院，又因为对抗生素过敏，造成消化系统整个溃疡和急性肝炎。我再次寻求先生的帮助，但他没有即刻回台，只告诉我自己照顾好自己。当下我悲痛到真不知要如何活下去。在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里，我开始不断反复的想用离婚来逃避心被撕裂的痛楚。我无法承受孩子生病带来的内疚和自责，也无法接纳自己身体的病痛带来的不适。小组长察觉我想放弃婚姻，就和姐妹一起来劝我再坚持一下，让我非常感动。没想到后来先生结束外派回台工作，起初我不想理他，他也不知道如何和我相处。在同一个空间里，我们却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经过一段时间， 公司要派先生到南部工作两年，我心里想着，太好了，可以自由了，口里却自然而然地说，我要和你一起去，而先生居然没有拒绝。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高雄两年期间，我再度回到上帝面前，与神亲近，单单仰望神，定睛在神，并且一直委身在高雄的妇女小组里。小组长总是在每个绝望的关系中引导我看见希望，因为有真理的教导和姐妹的陪伴，就好像园丁般一直帮助我调整生命中该改变的地方。我开始敬重顺服先生，尊重先生的想法，顺从先生的决定，金钱上不再计较。在高雄的期间，我的生活作息很规律，白天先生上班，我去骑脚踏车运动，参加小组，中午午睡后去诊所做复健，晚上等先生下班一起外出用餐，假日我们会一起外出踏青吃美食，春去秋来，日复一日，不知不觉中，先生和我的关系变好了，也亲密了。先生也愿意加入家庭群组里一起互动。先生常常把我们一起吃的美食、一起旅游的地方拍照给北部的孩子，与他们分享。有时还会玩猜店名和食物名称的游戏，看着先生和孩子的互动，很有趣，很幽默。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感恩和感动。南部工作结束回到台北后，先生喜欢和孩子相聚，相约每月一次家庭外出聚餐。我喜欢用餐时孩子们与父亲间的闲聊，很温馨。先生也会主动关怀孩子的需求，并且协助。之前女儿出国读书，先生因此延后退休一年。那时他也鼓励儿子出国读书，并且跟我说可以再延后退休一年。当时他对儿子说，现在出国读书，爸爸可以支付费用，等我退休后再出国，费用就要自己负担。去年先生退休，我们游山踏青，搜寻美味佳肴。今年三月疫情趋缓，先生和我一起十天九夜环岛婚分多金之旅，与山林亲近，对于体力不佳脚力不好的我很是挑战，但和先生在一起很有安全感。登高阶梯时，先生会在后面推我一把，平路健走时，先生快走一段后会在一处安静等我汇合。我们一起完成许多国家森林公园和步道，心里很踏实，很平安，很幸福。先生还特意嘱咐我，到南部时要请娘家家族所有的人一起用餐，吃五星级的buffet。用餐时，娘家家人齐声谢谢先生，说第一次来吃这么贵的餐厅。先生拍拍我的肩，然后揉着我的肩看着我，对所有的人说，不用谢我，谢谢姑姑。感谢学员、台北的组长与姐妹们，在我走不下去的时候主动来劝勉我，叫我不要放弃。感谢高雄的组长像接力赛一样，在我到高雄时接下棒子，继续鼓励我，造就我。更感谢神没有放弃我，如今冬天已过，春天来了，感谢赞美神。
嗯，好感人哦。我觉得 Susan 姐妹好像是一面哭一面把这个见证讲完的，我觉得 他在这整个好多年的过程里面，他之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他忍耐过去了，那个最冷的冬天过去了，现在春天来了。其实听到最后，我也是跟他一样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心里非常被触动。神这么奇妙的工作，翻转了他的婚姻和家庭。好，那我想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就来跟丽华一起对 Susan 姐妹的见证做一些回应。好，我们听完了 Susan 姐妹的见证，我觉得我真的是好感动啊，整个人都哽咽在这个地方哈，因为我听她的见证，她当年真是经历到好大的堆叠的多面向的这些艰难，所以请丽华先帮我们回溯一下 Susan 姐妹当年她面对的是哪些困难。
对，这真的是好大好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姐妹其实跟先生他是十几年的幸福婚姻，表示他们的家庭各方面都非常好，她很幸福，然后有两个孩子，而且她甚至都感觉哇，这种幸福日子可以一直牵手到老，就是一直会幸福到老。但是没想到，就是她先生被外派到国外工作开始，然后就起了变化。因为那时候他可能在那边碰到了喜欢的人，所以呢，他就有了外遇。那当时姐妹是先不知道的，先生开始对他冷漠啦，好，把他当空气人啦，或者是拒绝他啦，所以他才开始去问问他的先生，就他先生也不否认，就承认了，对，的确我有喜欢的人，而且他甚至还说，其实有两个家也蛮好的，真的是蛮补的哈。那但是啊，还是有一点点值得欣慰，就是他居然没有说他想要跟他离婚，然后去跟外面建立家，有什么两个家更好？所以真的是太晴天霹雳了，哈。那甚至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先生休假回台的时候，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行为来告诉他的太太，他想要拥有两个家，所以真是忍无可忍哎，真是太痛苦了。之后呢，这个姐妹又经历到。就是孩子生病，心肌炎，然后再加上自己又得了这个脑瘤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体的不舒服，哇，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这样，真的是大风大浪哎，而且是在很平静的时候突然来一个暴风雨，然后而且是这样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是。
我觉得还有就是他脑瘤住院开刀，然后后来好像他又说自己身体不适，对药物不适应，他也住院。先生就跟他说：“我没有办法回来照顾你，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啊。”他说那个第二次就是他先生不愿意回来照顾他，他已经住院了。他说：“我真的觉得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啊！”我觉得那个真的好像他已经来到了尽头啊！我听到他好像边讲边哭的那个声音，我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绝望，想要放弃。那个里面的悲哀，那个里面的无助，哦，我觉得，然后还有两个小孩要照顾，他真的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也不知道。
他说那一段时间是生不如死啊。他说想要用离婚来逃避他被撕裂的痛，对，而且他还内疚，因为他孩子生病，然后他有很多的内疚、自责，然后也没有办法接纳他还这么重病、这么大的病在身上，所以他自己也不接纳自己，然后又内疚、又自责，然后又被先生伤害啊，真是生不如死那段时间。
是，那我要请丽华说一下，一般人遇到这样的艰难，会怎么样去处理呀？通常就怎么做呢？一般人。
一般人通常听到的就是啊，这么困难，这么烂的男人，那就离婚啦，就不要再跟他纠结下去。他有多少钱，赶快先把他的钱啊挖出来， 保住财产，那大部分人会说那我要孩子，所以世界大部分的方法就是那至少不能人财两失，所以就保住财啊，就是保住房子啊，保住他现在有的财产啊，还有孩子啊，这些能抓的全部都抓。所以我想世界大部分的处理方式一个就是可能是离婚，那不要再这样继续痛苦下去。那离婚不要再痛苦下去之后怎么办？那就赶快再寻找第二春了、因为我情感上面被伤害，所以我就找一个能够来填补我情感伤害的人、那也有一个更剧烈的更撕裂的方式，就是不离婚或者是离婚但是报复，你让我生不如死我也让你生不如死、对，就报复他、然后搞得他身败名裂，搞得他就是没有办法做人、那有一个明星被搞得身败名裂、
真的是不止一个啊！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这个男人没有错，他是错的非常的离谱，但是这个太太的反应就把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复杂，然后更暴露在这个公众的面前，这个以后来修复几乎是不可能的，是越来越困难。所以
是、
感谢神 Susan 姐妹最后没有选择走这一条路，
是
虽然她如果要走这一条路可能也不会有人怪她、别人要怪的可能仍然是她先生，可是最后她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们来看看 Susan 姐妹她做了哪些对的决定，她怎么克服这些困难。
是我看到他最重要的那个关键，他说他是信主二十年，可能在他那信主二十年的过程当中，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并不是很十分十分紧密，我要这样说，很多人都是做得很幸福的基督徒、虽然知道神祝福我们，但是跟神的关系就是若即若离，直到碰到了问题他重新回来寻找耶稣、他来找耶稣，他把问题来问耶稣，他那时候才真真实实的认识耶稣啊，然后而且渴慕真理，真理成为他的军装，他说让真理成为我的军装，帮助我稳定有信心，这是最关键的，从耶稣那边找力量解决他生命还有他生活的问题，对，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也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每一次当姐妹听见这些见证，他说血泪般的生命故事，在逆境当中还不苦读仍然喜乐，脸上总是泛着温柔的亮光、他羡慕、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苦难这么多、问题，但是他们是可以这么的不同，所以他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些姐妹与主连结而生出来盼望跟力量，所以那些姐妹的那个力量跟那些温柔的亮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些姐妹与主连结产生的、所以她就不断的，她说她像海绵一样去吸收这些姐妹从神来与主连结的力量，然后她也付出行动，有经过了一段时间，她先生后来也回台湾工作了，她先生要被派在台湾的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要工作两年，就她心里第一个反应是太好了，我可以自由了，就是他反而他想要跟他先生分开，就是能够分开比较不没有这么尴尬这样。那但是呢，他知道真理的教导是要与先生合一，先生在哪家就在哪，虽然心里这样想，也很奇妙的是他的口里却自然而然的说出来说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觉得这是在真理当中浸泡久了，所以他就很自然而然，虽然他心里是好像没有那么想，但是他口里却说出来说我要跟你一起去，而且他现在没反对，就他也答应，就他们就去了。再来看到就是他在重建的过程也是一样很多的困难的，那他就是再回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仰望神，定睛在神，而且他一直委身，委身在小组里面，小组长也都是在每一次他可能绝望的时候就引导他看见希望，陪伴真理教导他，所以他也在小组当中得到帮助，他就更多的开始去敬重顺服他的先生，尊重先生的想法，而且他也顺从先生的决定，可能以前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金钱，他说在金钱上他也不再计较、就是都以先生为主啊，就是先生是一家之主、 所以他做了非常多在生命上面的改变，还有他在行为上面的改变。
是，过程里面其实我也看到上帝也做了很多，虽然姐妹自己做很多改变，可是上帝也没有闲着哦，上帝也没有停工哦。你看上帝让先生可以从国外回来，
对，
而且好像跟外女是不是就断掉了，我觉得应该那个也玩不下去了，
是，
所以什么两个家比较好，好像也没有后续了啊。
对，
先生是回家了，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先生被调到南部去，我觉得好像也刚好让他们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然后我们看到他先生的改变，丽华
是，对，他先生也很神奇哦，其实他也对家很负责，他有两个孩子嘛，他也是本来其实好像可以更早退休，但是为了孩子要出国，他也有很愿意负担孩子出国这个留学的费用，所以他延后退休。我觉得听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她最哽咽最感动的地方就是先生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个风暴中婚姻里面，常常看到姐妹最感动的就是那个先生跟孩子，其实最心疼的还不是自己，有时候是心疼孩子，就是觉得啊，婚姻的风暴当中孩子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当他们再一次看到孩子跟父亲的关系是和好的，是先生愿意爱孩子，愿意为孩子舍己，然后愿意为他多做一两年的工作，然后负担他出国的费用，他是哽咽的，他是感动的，后来更好，真的是春天来了，他先生退休了，那他们两个呢就游山踏青，而且他先生就到处寻找美味佳肴啊，更是在今年这个疫情比较趋缓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环岛之旅，哇，真是令人羡慕啊！与山林亲近，因为姐妹身体这个体力不佳，所以腿脚也不好，所以他先生都会陪着他，这个有时候会扶着他啊，推着他，等着他啊，对，都在安静的等他。然后他们走了好多好多国家森林公园跟步道，所以他很幸福，甚至他还请他南部的娘家人去吃高级的 buffet， 好，就是他花很多钱，然后请他娘家家族的人去吃的高级的 buffet。那当然这些亲戚们很开心，然后很高兴，很感谢这个他的先生。但是我觉得他先生好棒，他先生就是扶着他的，搂着他的肩膀，然后跟所有的人说：“不用谢我，谢谢姑姑。”
是啊，我觉得真的是太感人的最后一幕，你们不用谢我，谢谢姑姑、所以我想这个姐妹她最后的一个赞叹就是冬天已经过了春天来了、所以我想Susan 姐妹的见证真的是可以鼓励许多现在还在婚姻风暴中挣扎的姐妹，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看到那个刚硬的男人会柔软的，他会改变的，外面真的没有那么好玩，外面的人不是真的爱他，真正爱他的是家里的老婆，他会感受到的，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不拒绝他，他会回转的。我们谢谢 Susan 姐妹的见证，谢谢丽华，我们稍等一会儿啊，等一下要进行问题解答的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邀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问题，也是一位女士她的提问。她说丈夫从不沟通，不高兴就辱骂我，我该怎么办？我们的婚姻有家暴的问题，已报警处理。好，那我们来就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叙述啊，他开始就说 我丈夫从不沟通，不高兴就辱骂我，我该怎么办？他已经把他的先生定义了，就是这个男人从来不沟通。其实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很绝对的。
嗯，
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被贴一个标签，就是从不沟通，或者不可理喻，或者无法沟通。我想这样的一种对一个人的，我们要说论断吗？哈，对他的定论，其实就是一个制造冲突的点，或者一个因子。就是我们讲话表达非常的绝对，他从不沟通，不高兴就辱骂我，我该怎么办？而在这样的一个叙述里面，并没有提到他为什么不高兴，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你沟通，就是一个非常一面之词哈，然后就是说对方的不对，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确实是会带来很多的冲突，甚至会让一些冲突升高
，
我们就是一种指控，他从来不沟通，他不高兴就辱骂我，我无能为力，我是受害者，所以这位朋友说我们的婚姻有家暴的问题，已经报警处理，那我想家暴当然是很严重，你已经报警处理，所以我们这里就不提那警察会做什么事，那我们就针对说你平常跟先生的相处要注意一些什么。不过我觉得这位女士还是有非常棒的地方，她没有提出来说我已经跟他离婚了，或者是 我已经上法院告他了。我觉得这位女士还是想要从来寻求辅导，或者是说看看她自己可以改变什么，所以她说我该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很可取的地方。那所以秀敏，你可以给她什么样的建议？
是，我想常常我们在面对一个好像我们认为他都不会改变，或者我们以为他不会改变的一个关系或环境里面，觉得自己很无能为力，好像跟这个人就是没办法沟通这样子。那其实这种会不知不觉表现出我们是那个无辜的，我们是那个受害者，好像我什么都不能做。其实我觉得这个受害者的心态是很复杂的，也有它里面掺杂很多东西，就是像我有个姐妹，她表现出来是很害怕她先生，可是害怕的同时，里面是鄙视的，里面是轻看的，所以会有委屈、责怪呀，会嫌弃先生，这种心态，其实是一个很不对等的关系，在婚姻里面，两个关系是看起来那个受害者是好像是弱者，其实我觉得也有相当的威力，他的那个威力可能不像好像所谓的家暴者那么的大，可是他有绝对的，他是一个隐藏的如果要说炸弹，他是一个引发炸弹的那个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学习，我就鼓励我小组一个姐妹就是这样跟先生，就先生有很多问题，有外遇，有什么很多问题，可是这个姐妹她看起来表面就是非常的温和，可是她是很怕她先生的，刚刚我讲的那些受害者的心态里面她都有，其实那个惧怕里面是带着很多的轻看跟鄙视的
，
这样的互动里面就会触动先生的怒气，因为先生会从太太的身上感受到我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在你眼中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所以有一次他们的互动里面，先生就翻桌子，然后他就跑出去去找娘家的爸爸，然后他爸爸就报警，警察就上门。那你知道这样的模式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破坏那个婚姻，所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从今天开始不要这样做，其实是可以 不用走到报警的那个内部，你可以再好好的经营前面的这一段关系。那我想就是有几个方向，不是我们看见的这样，就是我们认为他无法沟通，不高兴就骂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表面的东西。那我们可以从更深的里面来看，我想我先鼓励这个太太，就是先明白自己被造的价值，在基督里的价值是什么，神怎么看我，神怎么定义我，不是先生骂我，我就是不好的，不是这样来看自己。然后我想还是要明白，你清楚上帝创造你的价值，你就会明白你的尊贵的身份是什么。你是尊贵的妻子，然后你也知道自己的被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一个帮助者。所以我觉得先生爱生气不愿意沟通，其实感受到这个先生是非常没有自信的，是非常对自己的自我价值自我形象非常低落的。所以这是太太需要去帮助他的部分，就是不断的肯定他。然后我们有一本书推荐，叫做《建立配偶的自信》这本书，我觉得里面写的非常详细，有各样不同呈现出来没有自信的现象是什么，我觉得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怎么样去帮助先生。所以是可以沟通的，是可以不要让他不高兴的时候就用骂的。是，
好，刚才秀敏提到说，其实这位先生里面是很自卑的，那我想是啊，就是一个自卑的人，他觉得被逼到一个角落的时候，往往就会那个反应最后就是暴力，就是我不要再这样子被你践踏，然后我不怕你啊，谁怕谁，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动粗。所以我想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先生逼到一个地步。你说先生从不沟通，那我想你是很乐意跟他沟通的，那我们就来注意自己，当我跟先生沟通的时候，我都说些什么，我在什么样的时候跟先生沟通，我跟先生讲话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请你想几个你先生的优点，然后把它列下来，然后按照你写的这几个优点去赞美他，肯定他，鼓励他。你这里没有提到说先生有外遇，不过可能他有，或你没有提啊，你也没有提到说他是一个无所事事不工作不赚钱的男人，所以很可能他是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他有赚钱养家的，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优点啊。可能他就是辱骂你而已，然后他曾经有过家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孩，如果有孩子，他可能也是一个会关心孩子的爸爸，那他有的时候可能回家他也会买一些东西回来供应家庭的需要。我想我刚刚讲的这几样应该有说中一样吧，啊，他关心孩子，或者他有正常的工作，或者他有拿钱养家，或者他没有外遇。你就可以用这些来感谢他，说老公，我真的从来没有为了这件事情感谢你，那我要你知道，我发现你是一个爱孩子的爸爸，我觉得你好棒，我也觉得我们的孩子好有福。就这样子就好了，短短的一两句，我相信这个会解除先生心里的一些愤怒，这个也会让他那种很自卑以至于变成苦读然后愤怒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慢慢把它降低。当一个人感受到他是被了解被肯定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不是那么容易生气啊。可能他的反应是你少来，我不吃你这一套，但是我相信他的里面是开心的。我觉得 比你念他说你这个没担当的男人，我觉得绝对会比这种负面的责备会来得好很多啊。就是我们跟他讲正面的话，虽然他可能一开始不会有好的反应，但是这个可以降低你们夫妻相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想就先从我们能做的开始，你看他的眼神，你对他微笑，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于关系有加分的效果，所以很棒。我觉得虽然你的婚姻这么不容易，但是你愿意问问题，愿意求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也是一位女士，一位姐妹，她说，如果老公尚未信主，不支持我做全职妈妈，这样要依照自己领受的教导，还是依照老公的意思回去职场呢？目前我还在育婴假中。好，
哇，我觉得很开心听到这个姐妹说他明白这个教导，就是做全职妈妈的教导，知道全时间照顾孩子的意义跟价值，我觉得好棒。那我想这里只说先生不支持他做全职妈妈，假设我们说他不答应好了，不支持跟不答应有点距离，知道吗？那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先去了解背后的原因，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通常有几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通常观察的一些原因，就是第一个是没有安全感，担心金钱不够用，怕自己没有能力一个人养家。那第二个也有可能就是念，像我认识的一个先生，就是他不希望他的太太在家，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太太在家会变黄脸婆，然后他可以跟别人说我的太太在哪里哪里上班，很有面子这样子，所以是一个观念，价值观的观念。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原生家庭的经验不好，这个先生自己的妈妈可能没有全时间照顾过他们，或者他认为说啊，我都这样长大了所以没差。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妈妈全时间照顾我们，可是她并不快乐，所以她觉得最好不要在家全时间照顾孩子，免得我还要就是负责你的情绪等等的。我想都有可能。所以了解了背后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接纳同理先生这个部分，就是可以去了解然后接纳。最主要是可以温柔的告诉先生，其实做全职妈妈的意义跟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对我们都有益处。然后你也可以去告诉先生，上班跟全时间在家的利弊在哪里，可以理性的去慢慢跟先生沟通这件事情，然后让先生知道今天我们在家全职照顾到孩子，也建造到家庭还有先生的需要，他回来是完全可以放松可以休息的，他不用担心两个人都上班都担心孩子要怎么办怎么安排，他可以不用去顾虑这些。对，那我想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除了这个议题之外，可以在其他的部分努力的去学习敬重顺服仰慕他，让他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公，有能力养家的好老公。我觉得就是肯定赞美他可以的，对，然后帮助先生一起来信靠神。对，那我想就是需要时间让先生明白。
对，刚刚讲的就是让先生明白妈妈自己带小孩其实对我们全家都会有很好的益处啊，这个部分。那 先生担心的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钱不够用，我觉得常常是这样子。那对于钱够不够用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夫妻俩啊，或者姐妹可以自己先做一点功课，就是把你们家每一个月的开销把它列出来，然后看看是不是真正先生的收入不够。如果确实先生的收入不够，那就要想我们可以怎么样节流，有哪些开销是可以删除的啊？就像有一个姐妹，她也是生了孩子以后自己回家带小孩，她就发现她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她要每天煮饭了。以前上班的时候下班顺便带个晚餐回家就好，但是她就决定她每天要煮饭啊，那甚至还做便当让先生带去公司。他们发现这一个做法就省了一笔钱哈，就是那比如说喝咖啡啊，也不用买外面的，我们可以自己家里泡，甚至泡了咖啡带去啊，或者买什么绿挂包，每天省是可以省下来的。那还有一个部分，这位姐妹就是她回家自己带小孩，她也有问我有关买保险的事。她说她看了一下他们每一个月的开销，其实有一笔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是买保险，而这个占用了这个一大个百分比啊。所以他就也问我啊，对于这个买保险的看法。那当然我们就是有很客观的谈一谈，虽然我不知道他最后做的决定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很客观的来看啊，如果带小孩真的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优先，那是不是有一些开销是我们可以调整的啊，可能不用买那么贵的保险，或者原来是买夫妻的保险，我们现在就只买丈夫的保险。那其实这个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在想，我们需要买保险吗？然后就跟一个弟兄，做保险的弟兄谈，那他就是建议我们说，因为他看到我们的收入真的是不高，他就说那不然你们就只保先生的这个部分就好。那我觉得也很合理啊，那就这样。但是那个就是占我们的开销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负担得了，是在合理范围内的但其实我们最后也没有用到这个保险，后来我也把它解除了就是也没有用到。但是当年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个合理可以负担的范围内做这样的决定。我相信哈，先生通常他们是比较理性的，他们是看数字的。那如果你做出来的这个数字他觉得是合理的，那我想他会认同你在家里带小孩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提高。那你也可以跟先生说，那我什么东西就不买的啊。像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她以前很爱买鞋子，她说人家都说她是蜈蚣，她可能每一个脚趾都要套一个鞋她说她就开始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她就只买穿得上需要。其实你在家里做全职妈妈，你需要什么鞋？一双球鞋，一双去教会做礼拜的鞋子就好了啊。其实很多开销是可以省下来的，所以我想不是只是一个观念理念我们想要去让先生认同啊，我想在实际的做法上，如果我们可以更具体让先生放心，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在家带孩子，我们情绪稳定，我们靠主喜乐，我想这些都能够让先生感受到妈妈自己带孩子对全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决定。 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